走向十字架，是这份情，祝你甘心舍命。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主的圣宝座前来敬拜。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信息是以西结书。我想今天是我们以西结的结束，我们用了20讲的时间，讲以西结。那么今天呢，要很快的把以西结做一个总结。我请我们大家先跟我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要赞美你。主，当我们不赞美你的时候，连石头都要蹦出来向你歌唱，因为你所造的每一件人事物都在你面前应当赞美你，因为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本来是没有存在的，是因着你的创造我们出现，也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存活着，因着你的帮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一等的恩典，这么大的爱，如果我们不赞美，真的是在你面前是一种大亏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到你面前来，不但赞美你，而且我们也要在你面前向你认罪悔改。主，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可能说话或者做事，甚至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不干净、不合神心意的，甚至我们的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脚所踏的地都不干净，我们也求主赦免，求主怜悯，让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求你做洁净的工作，求你怜悯我们这些有罪的生命，常常在触怒你，而且常常被魔鬼引诱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求主赦免，求主怜悯，也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没有把你摆在第一位。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好像赶快祷告呼之则来，不要你的时候就挥之即去。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这样不尊重你，没有把你尊作最大，是我们该敬奉该遵守的神。主，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再一次我们要向你献上祈求，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向你祈求的时候，愿你收留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引导我们往前走。主啊，求你帮助，愿主你在我们当中成就奇妙的事，愿我们的心常常跟着你走，让你得到最大的荣耀，让你的祝福恩典就常常引导我们往前走。感谢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洁净这个讲台，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洁净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蒙恩得祝福，蒙保守，也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领受你所给我们的，让我们得着能力继续奔走前面的路，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第40章。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读，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19节就可以。弟兄姊妹，请我们把圣经打开以西结书第40章。这一章很有意思，这一章是讲到圣殿的重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先给我们有一点观念，当时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而且那个时候当先知以西结写这段圣经的时候， 耶路撒冷至少已经被毁了15年了，而且以色列百姓流离失所，有一大部分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种成为亡国奴到处漂泊的生活里面，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有一个圣殿要重新建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可以看到以西结从来没有用那么长的篇幅，用7章在描述这个圣殿的结构怎样做，而且那边哪里到哪里，什么到多长多宽多高，用7章的时间的篇幅写这个圣殿，你会发现看不太懂，而且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有多高，然后有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有多怎么样，好像不太清楚。为什么已经国破家亡了，人也不在耶路撒冷了，全国百姓都被疏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你干嘛在这里讲要盖圣殿？那是空中楼阁，那岂不是在虚无当中在做缥缈的事情吗？很有意思，这段圣经既然被收录在他的整个先知书里面，我们要来思想到底为什么先知会把圣殿放在那里，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什么作用。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观念，就是国破家亡，而且以色列也没有人住了，耶路撒冷圣殿也全部被拆毁了，那个他们认为是最宏伟的，是所罗门所盖的圣殿已经被销毁到连瓦片都不太存留了。然后先知以西结为什么在这里写这里说神要盖圣殿？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观念以后，你来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有很有趣、很有意思的地方。请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0章，我们从第1节念到第19节就好，因为关于圣殿的事情一共写了7章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在这里念，我只有选2章的地方来跟我们讲，这是非常重要的2章啊。40章的第1节，如果翻到的话，弟兄姊妹，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诵读，来，第1节，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月年初月之初10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就要为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度量度的杆度，又轴是一轴零一掌，他用杆量后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杆宽一杆，又有横卫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5轴，每坎就是挨着同殿的廊门宽1年1杆，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一杆，又量门廊宽8轴，墙柱厚2轴。那门的廊子向东殿，东门洞有卫房，这旁3间，那旁3间， 都是一样的尺寸，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他量门口宽十轴，长十三轴，为房前展出的界际，这边一轴，那边一轴，为房这边六轴，那边六轴，又量门洞从这为房顶的后沿到那为房顶的后沿，宽二十五轴，为房门与门相对，又量廊子六十轴，墙柱外是院子，有廊为界，在门洞两边，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五十轴，为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帘，里面都有窗帘，柱上雕刻的钟树。他带我到外院，见院的外四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短度，他从下门量到内院外，共宽一百轴，东北北面都是如此。好好，听到这里就好。你有没有搞混的说，哇，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去找了一张图，这是设计师哈，建筑师，他根据这七张所说的内容，然后画出来的。我让我们的陆个长老哈，帮我们把这张图弄出来，这样看得到吗？看得清楚吗？稍微把这个灯关下，然后让我们看清楚一下。把灯这个关一下，这样看得清楚一点。可以吗？看得清楚吧？稍微看得清楚哈。你看，他用七张的蝙蝠描述这个先知说，他原来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他住在什么？住在哪里呢？他住在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在古代哈，两千多年前，要到耶路撒冷，要走路，走四个月。那他这里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的灵把他从耶路从什么呢？巴比伦咻，就带到哪里？带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实质上是荒废的，没有围墙，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所看到的并不是那个样子。这里先知在说什么呢？他走到那里的时候，看到耶路撒冷不是荒废的，他看到耶路撒冷，哎，远远的地方有一座城。他不是说远远的地方看到一栋很漂亮的房子，不是，一座城。结果他走过去看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身体呢，皮肤像铜色的，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很高大的天使，可能这个天使是专门做设计的哈。他在那边做什么呢？量，那个圣殿已经盖好了，他在那边量，而且量给谁看？量给先知以西结看，而且让以西结看什么呢？看到这个宽度怎么样，高度怎么样？然后告诉他说，你好好记着，而且要记下来。所以他从头到尾，你看这个哈，这个是整个是圣殿的大小，这个圣殿的大小是一座城，不是一个建筑物，比所罗门所盖的那个圣殿大了好几倍，大概是覆盖一个整座山。所以先知以西结看了以后，哇，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哈，这个是一个一个的房间哈，里面都是非常大非常宽敞，而且一共有三十个房间哦，左边重重要围着，然后呢，然后这里这个从院外院的洞门进去哈，这是内院，这是外院哈， 外院进去到内院，内院的门敞开的时候能够到至圣所圣殿的地方。而且这一边呢，这边有主百姓献祭的肉的院子，四个地方都有。还有呢，那边有圣殿的房子，还有圣殿的屋，还有好多好多很重要的那些重要的设施全部放在那里。然后更有趣的一点就是圣殿的中间，这里圣殿我们等一下会读到四十七章，这里圣殿呢，圣殿的东边那边有一个河流，就这样流流流流流出去，而且流到哪里？流到整个以色列地，而且让整个以色列地重新恢复像古代那么美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建筑哈，哎，很好啊，你把它缩近一点，缩近一点，放大放大放大放大，你看有没有，这里有祭坛，有没有？这叫献祭哈，然后从这里进去，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架构比原来所罗门所盖的圣殿更美、更堂皇、更伟大。好，弟兄姊妹，好，可以了，谢谢。弟兄姊妹，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一幅画以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怎么想，你们就想说，嗯，是不是后来圣殿就按照这个模式盖起来？没有，很有意思。你知道后来在公元前520年，犹太人真的回国了，他们在巴比伦住了70年以后回国了。回国以后，借着先知哈该，还有借着先知撒加利亚，一直鼓励说现在是我们时候该建殿了。后来他们经过差不多10几年的筹划，开始立了根基，人家不让他们建，他也没有办法建，就一放了14年，然后呢再重新盖起来。盖起来的时候，那一些小的时候看见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那些老人看到就哭了。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敬拜了。那第二个哭的理由是什么呢？伤心。盖起来的是非常粗糙的，没有办法跟所罗门王所盖的圣殿比，但是以色列百姓说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敬拜，他们就在那边敬拜了。那奇怪，当时的百姓没有想到说，哎，以西结不是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图画，为什么不按照那个样子做呢？第一个不可能，因为他们的财力不够；第二个，他们是别国的殖民地，他们是被别他国其他国家统治的。你知道，请我们记得，你有一个观念，就是以色列人在摩西跟约书亚带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进入迦南地，那是大概在公元前12世纪、13世纪的时候，所以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再来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盖，因为太穷。感谢主，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当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有400年的时间住在原来回旧的地方，但是那不是他们自己可以当老板，因为他们每一代都有不同的，过几百年就换了一个人做他们的老板。他们最初是巴比伦管他们，后来波斯帝国做他们的老板，再来亚历山大帝国做他们的老板，然后再来到然后罗马帝国做他们的老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自己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怎么做。那请你记得我刚才讲到说，当他们从摩西跟那个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耶路撒冷，也进入 迦南地以后，他们在那边住多久？住了差不多500多年。然后呢，在公元前500年，587年，他们全家就毁了。啊，毁了以后呢，全国又他们又被掳了，70年又回来。回来以后，他们又住在那个圣殿那个地方住多久？住了也差不多将近500年，500多年。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时他们想要盖圣殿没有办法，结果在耶稣还没有降生前的大概10年左右，当时的犹太省是罗马帝国管，那罗马帝国呢交给一个残暴的人，他的名叫做希律王，他就在那边照顾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残暴的人，但是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把什么呢，原来的圣殿加盖扩充。那个希律王是一个非常有建筑观念的一个人，他大概用了30-40年的时间设计好，但是他没有建完，他就死掉了。但是那个圣殿继续盖到公元后耶稣出生了以后，其实耶稣进圣殿很多次，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好，到公元后36年左右，换句话说，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死了，耶稣升天了的3-4年以后，圣殿怎么样？圣殿才盖好。但是圣殿盖好以后，那个圣殿真的比什么呢？比所罗门的时代更大，是那么大，是很好，对。但是请我们记得，那个圣殿也不是以西结所说的这个圣殿的样子。那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以西结的这个圣殿太宏伟，没有人敢做。但是那个希律王已经尽他最大的力量把圣殿盖得非常漂亮，以色列百姓也很高兴有这个圣殿可以敬拜。但请我们记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圣殿到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告诉他说，老师你看这个圣殿那么漂亮，那么宏伟，那么好。他说，老师啊，多漂亮多美，神的殿呢、啊、耶稣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圣殿在将来连一块石头也不会叠在另外石头上面。换一句话说什么呢？换一句话说，这个圣殿要整个被摧毁。果真到公元后70年，这个圣殿又被摧毁了，那是第二个圣殿。请我们记得，过了2000多年以后，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我们大家讲了，犹太人在1948年已经回国，他们现在准备想要建圣殿。如果这个建起来，这个圣殿被称作第三个圣殿。但是这个圣殿有一个糟糕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在要盖可能会引发世界大战。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因为那个圣殿的原址已经被回教徒占领，而且回教徒在那边已经盖了他们的寺庙，那个寺庙的名字叫做 The Rock of Doom。 他们盖的寺庙外面很漂亮，那里面是一块石头，一个很大的石头。他们是不是在拜石头？不是，他们说那块石头是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从那个地方骑着白马升到天上去的，所以那个地方很神圣。弟兄姊妹，谁晓得那是在公元第7世纪 之后，第八世纪左右，那个穆罕默德不知道死了几百年以后，有那个什么，那个回教徒才攻耶路撒冷攻进去，然后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是神圣地方，是我们看到那个穆罕默德从这里骑马往天上飞，那是告诉谁呀？瞎说一大堆。两三百年以后说，哦，我们看到他从这个地方骑着马飞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也把耶路撒冷当作什么？当作他们的第三个圣地。而且那个地方犹太人就那阿拉伯人，就是这些回教徒就在那边拜。如果以色列人犹太人说我们要在这里盖圣殿把那个拆掉，你说要不要起世界大战？一定会世界大战。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殿将来一定会盖，而且那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那是第三个圣殿，会很宏伟。但是那个盖的人，圣经把它称作敌基督，因为没有人可以处理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中间的冲突。因为你光盖圣殿，你一盖下去，你拆他们的，如果不引发世界大战才怪。而这个敌基督竟然有能力让两边都停下来，而且可以让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建圣殿。而那个圣殿的模式，犹太人盼望能够像以西结这里所说的一样。我们不知道，这是属于未知数。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以西结写这一本写 这卷书的时候，用七章的时间写什么呢？写圣殿的内容，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重要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因着看到这个圣殿的架构，他们心中没有忘记，没有放弃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这个圣殿从以前到现在，虽然留在圣经里面，犹太人他们知道上帝所说的话必定会成就，而且一定会成就。所以这段圣经呢，让我们有一个观念，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段圣经拿起来讲？因为那是盼望的象征，那是敬拜的终极目标。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为什么圣殿需要？为什么我们不称我们这个叫做圣殿？圣殿只有耶路撒冷啊，我们叫做什么？这个叫礼拜堂。我们把我们这个叫做礼拜堂，弟兄姊妹，礼拜堂重不重要？哎，上帝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吗？那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为什么一定要到礼拜堂来敬拜？今天有人跟我讲说，教会要把它拆掉，教会在什么地方敬拜？教会就在你的家，你就看视频就好，你在那边敬拜不是就很好了吗？那也是一种敬拜吗？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好多人说，对，在家看电视做礼拜就好，我可以穿着睡衣呢，而且我脚要翘起来，而且我边吃东西又 边看人家做礼拜，这有什么不好？多方便呢，而且呢还不用奉献呢。很多人说现在是网络的时代，所以我们把那个教会就不必了，大家都在网络做礼拜就可以了。我们又不是在集权的国家里面被压迫，所以你要在家里面做礼拜。但是呢，提供最需要就是什么？我在家里面又不用出门，而且呢，我睡到如果十点做礼拜，我睡到九点五十九分起来就可以，那多好啊！电视打开，我就在那边敬拜，而且坐在那个沙发面前翘着二郎腿看他人家唱歌，多好啊！弟兄姊妹，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叫敬拜吗？ 那是看余兴节目。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如果你可能要到殿堂里来敬拜神，因为当你人在这里的时候，你心就在这里。其实坦白讲，有人来在这里心也在外面呢，但是至少你人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至少可以集中精神说我要在这里敬拜。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们教会最年长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年龄比他大，我们的王老弟兄90几岁，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如果他可以每一个礼拜都来做礼拜，而你身体如果可以好好的，你以为你不必你在家里面做礼拜就可以，弟兄姊妹，你想神会接纳了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如果你要去跟市长讲话，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一个官员讲话，那个官员说你不用来，你就在视频里面跟我讲话就好。那你说没有，我盼望能够见到你。哦，不用了不用了，你来就好，你就在视频上看就好。你觉得怎么样？差很多。弟兄姊妹，当你能够到神的面前来，那是你的祝福。我们有一个圣堂可以敬拜，那是我们的恩典。我记得在几年前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他没有什么名字哈，他曾经在那个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发表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说他所认识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曾经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会，这位学者去参加，他当然也是官员之一的。他说在当时呢，有一些官员就提出了一个很严厉的问题，说现在的中国教会哈，猖獗的不得了，我们一定要把它禁掉，这样下去呢我们国家又会出问题等等。有人这么讲，大家在讨论的时候，这位学者他不是基督徒了，他是一位教授。他说你们说家庭教会要严办，那我要请问一下，谁告诉我你所认识的家庭教会是什么？然后我想请你们告诉我，不但家庭教会是什么，你知道基督教的家教会是什么吗？基督教的教会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敢讲，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说你们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去研究，说那个地方不好你就发下令去把它镇压，那你认为这样对我们国家好吗？有理哦。结果那个负责的人可能至少是个部长级的人，就说啊，某某教授这样好了，你讲的对，那你就去拿一些到财务部里面去领一些资金呢、啊，就给你去一年或者两年调研，然后你把报告拿出来让我们看一下。他真的去了，他去了以后，他说我去做，后来这是他在北京大学里面的演讲，他说我发现这些家庭教会的人没有避讳说我要去看。当我写信告诉我的朋友，因为他跟家庭教会有熟悉，说我有一个人要来看，要来参观的时候呢，他们说欢迎啊，非常欢迎。如果是邪教的时候避而躲之呢，而且这些家庭教会的人很欢迎，是欢迎你来。结果他去了，他说差不多每一个家庭教会他能够看的他都看到了，而且他说看到这群人呢，第一个他们的礼拜堂啊简陋的不得了，只有四片墙而已，这是第一个他的观念，他的看法。第二个 这批人呢，从他眼睛看起来没有什么水平，没有什么高水平。但是第三个，这个教授说，我走进去的时候，我跟他们在一起看他们敬拜以后，我发现他们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他们没有。他说我有什么？我有身份，我有地位，我穿的衣服很漂亮，而且我是官员，而且我有钱。他说这一群人都是农民，大概没有什么知识水平，穿的衣服也不怎么样，然后看他们吃的东西，坦白讲我是吃不下的。但是我比他们强的那一些都是物质上的。但是他说这一群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有的他们没有，他们有的我没有，他们有什么我没有的。他说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的那种喜乐，在敬拜的时候所看到他们的赞美，在敬拜的时候他们看到把耶稣尊为最大，而且他们当中充满着爱。他说那一些是我没有的。而且这位教授还讲一句很有意思，有一句意思的话说，如果我在那边多待一个月，我可能会变成基督徒哦。而且呢，他们不怕让我知道我手机，而且呢，每一个人都说某某人、某某教授，我们为你祷告，愿耶稣祝福你，让你有平安。那哪是邪教啊？因为敬拜，纵使在很简陋的地方，他说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神真的在那里。后来那篇文章很长，他最后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好好去辅导帮助这个家庭教会，让他们更好。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那是十几年前写的了，我就发现咦，好像有希望。当然现在可能不一样了，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们不怕人家来参加我们的敬拜，我们是怕人家不来。而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有那种热诚的心，在敬拜当中呢，有神的爱，有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真诚的敬拜，我告诉我们诸位，你的生命必定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以西结把圣殿看得那么重要，因为圣殿是什么？圣殿是敬拜的中心，圣殿是象征神的爱跟恩典，我们可以去领受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说，我们恩光教会哈很简单，对，我们没有什么弄什么花一大堆干什么，这些是这个是旧的了，这个是礼拜五葬礼拿回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常常拿葬礼完以后，人家拿来了我们教会，我们就放在这里。哟，你上葬礼的东西可以拿来这里，有什么不好？我们没有那种忌讳，因为什么样？因为我们相信神在这里，这个看起来很舒服就好，我们不会觉得说有什么避讳这个避讳那个，因为我们的神什么都，我们神最伟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圣经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殿的目的是干什么？敬拜。我常常觉得有一点可惜了，坦白讲，我们的礼拜堂一个礼拜最多用一两次而已，主日礼拜。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天天有敬拜，但是我给你们保证，有人天天在这里敬拜， 至少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每一天在这里敬拜。为什么？因为好得不得了，因为我自己领受在圣殿里面我的敬拜，我经历到圣灵的充满，我经历到神的启示，我经历到神的感动 跟祝福。为什么我不来？因为那是神的家，神的殿，一个教会最神圣的地方就在礼拜堂。所以求主帮助我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建议哈。韩国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去韩国教会以后才知道，我们教会以前曾经有很多韩国教会在我们当中哈。我跟韩国教会的牧师哈在一起的时候，我从他们学习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个，我们如果在我们恩光教会开会哈，他们进来的时候不打招呼，我们会热情，哎呀，请你来，人家不理你，走进来。我说奇怪，怎么那么那个样子？他们一走到圣堂，第一件事情坐下来，先祷告，主啊，我来了，我在这里要敬拜你，或者要开会，主啊，我来了，在这里要开会。他们先跟神请安了以后，他们眼睛睁开，然后才跟你说你好，你好。我说哦，原来如此。我们华人没有这个习惯，啊，你来赶快进来，拉拉，赶快拉进来，哎，你有泡茶，帮他泡茶。那种韩国人进来就尊主伟大的心，我觉得比我们好很多。第二个，我们跟犹太人比哈，还差一截。你看犹太人他没有圣殿，那么圣殿被毁了，所以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四散之地，你们就在所住的地方盖会堂，那叫 synagogue， 你们在那个会堂里面呢敬拜，没有献祭，但是可以敬拜。所以每一个礼拜六是他们的安息日，他们就开始去敬拜。你如果有机会，你看犹太人在 Stanland 里很多，在这里也有，他们呢敬拜他们的 synagogue， 他们的会堂啊，绝对不会离开他们的家超过一英里。为什么？因为他们规定他们 的那个塔木规定，一个你主那个安息日呢，你不能够走超过一里路，超过一里路就是做工了。所以呢，每一个人，所以他们也不必盖什么呢？盖停车场？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去走路去，而且是在一个一里里面，他们不会搬太远的地方。结果怎么样呢？每一个人大大小小去敬拜。你知道犹太人怎么去敬拜呢？你看到他们哈，绝对没有乱穿衣服，他们整整齐齐的要去敬拜神。如果你要去见市长，不要见市长了，见乡长好了，或者是我们要去见一个有比较有脸面的人，请问你会随便乱穿吗？你大概不敢吧，不礼貌。但是我们华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去做礼拜，哎，我去就好，我穿怎么样没关系，因为我心里很诚实的，我心里很敬虔的。你穿得邋里邋遢，你来敬拜，你说你很敬虔，我看不出来。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在我们的 youth 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他上讲台穿短裤，还有穿拖鞋，我就把他骂下去，你说你干什么你？他说我有心，我说那个什么心呢、啊？你连外表的敬虔都配不上，你还说你心里面很敬虔，那是假的。那有人怎么样呢？有人感谢主，我们教会目前还很好啊。很多人是什么呢？穿着要去打球的衣服来做礼拜，为什么呢？方便，等一下做完礼拜就去打球。感谢主，我们没有那种人哈、啊。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圣殿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圣殿是敬拜的，那更重要一点，弟兄姊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的心就是神的殿吗？换一句话说，我们有一个看得见的圣殿，但是怎么样，有一个看不见的圣殿，就是你的心。谁要住在那个圣殿里面？圣灵要住在你的圣殿里面。所以你能够随便玷污你的心，让圣灵住在那里忧伤吗？你难道你会让你的心成为一个肮脏污秽的地方，让圣灵待不住，而且让圣灵担忧的时候他走掉吗？弟兄姐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观念。所以从以西结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圣殿，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心里面那个殿，神怎么样要住在你里面？难道你能够让你的心成为怎么样，成为肮脏污秽的地方吗？这求主帮助我。再来要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另外一段圣经，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个以西结四十七章。四十七章，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以西结四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以西结四十七章的这一段圣经是在圣殿里面特别描述圣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美的景象。四十七章的第一节，以西结四十七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南油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门外，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轴，使我淌过水，水到骡子谷，他又量了一千轴，使我淌过水，水就到了膝，再量了一千轴，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轴，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有做晒网之处。那鱼从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自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这水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个以后你觉得怎么样。那这一段圣经到底是在指什么呢？圣殿盖好了，然后圣殿里面有一条河流流出去，而且是从圣殿的东边的至圣所的河流出去的， 而且呢，先知告诉他说，那个天使告诉他你出来，然后呢，天使量的那个水到之处，然后他最初量了一下，1000轴，然后呢，越来越大，还有越来越宽，越来越深，然后他说，那个水流到1000轴的时候，就是大概很大的地方的时候，走下去的时候呢，水还很浅呢，那水就到脚底、脚踝哈这里，然后呢，他说你再走下去，再走下去，哎，水是越来越多，到水充满2000轴的时候呢，他脚踩下去的时候呢，到什么？到膝盖。然后说再走下去，然后水越深，到3000轴的时候呢，怎么样呢？已经到腰了，已经不能用走了，可以游了，就在河里面游了。那已经变成不是一个水池，而是一条大而且深的河水，而且是活水江河，而且流到之处怎么样？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那个水会从耶路撒冷那边流到哪里？流到沿海，就是今天的死海。我们这次去在死海看到了，哇，那个死海好大，而且死海呢全部是盐，你跳到死海去你不用动它就浮起来，不会游泳的人也不会死的。为什么呢？盐分太高，而且高到什么呢？哇，到处都是盐巴。那沿海死海下面里面为什么称作死海？因为没有生物，太咸了。那这里说什么呢？他预言说这条活水江河流过去，那沿海要改变，那个地方要变成有生物，而且这个河很大，里面说充满着各样的好上好的鱼类。那是第二个，河里面跟湖里面充满着什么呢？很好的河的那个水中的鱼，而且都是漂亮而且大的。然后更可爱的是什么呢？河流所过之处两边长满了水果，而且那个水果呢，树叶不会枯干，而且呢，每一那个水果就结果不停，而且那个果子好吃，而且那个叶子又有治病的功效。哇哦！请问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叫什么？我把它称作是意象中的意象。在讲什么呢？圣殿被创造之后，还有一条活水江河可以流出来。这里在预表什么？这里在预表至少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个意象是真的，以后以色列国会这么丰富，这是第一个。时间还没有到。第二个可能性，这是在指什么呢？这是在指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千禧年王国，而耶稣基督要住在哪里？他住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成为耶稣基督居住的地方，在耶稣的宝座前面有一条活水江河可流出去。哦，那是很奇妙的祝福。再来，里面再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什么呢？来就近我，我让你们经历什么呢？活水江河，就圣灵要进入你们的生命里面，从你们的腹中又流出什么呢？活水江河来，其实是指这个意思。而且更美更深的意义，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你如果读启示录第21章，里面有一个很美很美的画面，天上真的有这么一条活水江河，是从耶和华的殿里面流出去的， 所以他在这里所看到的不是在地上的景象而已，是在天上将来我们会面到的。我听那个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弟兄啊，那个啊，一个老弟兄，他告诉我说他的婶婶到天上去了，死了到天上去，然后后来又回来了。他告诉他不识字，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那个杨弟兄，他是杨弟兄啊，杨兆仪弟兄，他告诉杨弟兄说，你知道吗，在天上啊，我看到一条河很漂亮哦，然后两边都充满了树，哇，又有很多果子哈，很多人都坐在那边要吃那个生命，那个是生命树的果子哦。然后呢，他说他就跪下来，为什么呢？每一个人要吃那个果子都是跪下来，那个果子会掉下来在等中，那么就拿起来吃。他也一样化如如，他去的时候也跪下来，然后他也这样，奇怪，怎么不给他呢？天使跑过来跟他讲说，某某姐妹你起来，你这里还不能吃。他说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吃，怎么为什么不能吃？他说你还没有死，你还要回去。你知道这位姐妹哈，她不识字，她不知道圣经的事情，她回来告诉我们杨弟兄说他在天上看见这事情。所以弟兄姊妹，那是真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求主帮助你羡慕从神来的祝福。我很喜欢这段圣经哈，因为这段圣经跟我有很直接的关系。我来讲我的故事给你们听，可能你们当中如果在我们教会超过十年二十年都听过我讲的，那如果这十二十年里面来的可能没有听过，所以我可以讲大部分都没有听过。大概三十年前，三十几年前，我在 Stanland 刚开拓啊，那边的恩光教会我做得还不错，在几年之内教会就兴旺起来，有一两百个人，而且我们也开始筹备建堂，而且堂也建起来了，还建得不错。而且呢，我在中会也蛮有地位的哈，我被选做他们的 president 议长哈。就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里面变成空的。那空的意思是什么呢？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身体了，是我的灵里面觉得空空如也，从来没有那个经验过。那我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呢，会跟我们旁边有一个白人的教会的牧师，我们两个一起祷告了，我们变成好朋友。我跟他讲这件事情，他说你可能有问题哦。我说我知道。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告诉师母，师母因为他是念心理学的，师母说啊，你烧掉了。烧掉什么意思？英语叫做 burn out。 那个 burn out 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精力都完全榨干了。很多牧师有这种现象。然后当时我 Stanley 已经有一个副牧师，是一个白人的女孩子嘛，她听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她说那你要走吗？我说没有，其实我心里面想走，我心里面痛苦到一个程度，我说我告诉师母说我们离开好不好，师母说好啊，那我们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而且我发现我站在讲台上讲的我自己不信，但是弟兄姊妹看不出来，我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我里面不信，而且我开始怀疑圣经是真的吗？我甚至怀疑说耶稣你是真的吗？我已经忘记在最初那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我跟主耶稣说，主啊，我告诉你我现在最年轻力壮啊，而且呢我又从最好的神学院毕业，而且我现在蛮有精力的，有神学根基，我什么都好，我可以呢为你大发热心。 哇，那个时候好像很厉害啊，我要往前冲。结果突然间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我里面干掉了，里面开始怕，怕说诶，我信仰的耶稣是真的吗？而且耶稣真的是，圣经是真的吗？我开始在怀疑。当然很多人都在为我祷告了，我自己也祷告，我有一天接到一封信，是从隔壁若歌教会当时的主任牧师叫做许牧师哈，那个许忠实牧师，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我，他说张牧师你好吗，我们不太熟，但是我听说你教会做得不错，有机会我们可以教他们，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些活动，你如果可以来参加就好。我看一下，我跟他不认识，他怎么认识我？我只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牧师，他是那个 Rutgers 大学的博士哈，然后回台湾去当教授，以后神呼召他，他又念神学，他去当牧师。我说这个人是蛮有学问的哈，他想说说不定我去找他，但是心里想说不行不行，这个是林恩牧师的，这个林恩派的，不要去。但是后来里面有一个说，人家写信给你，至少要给人家打一个电话说请问，我就打电话说，徐牧师，谢谢你给我的信，我看到了。然后他说啊，张牧师很好很好，你要不要来我们这里看一下？我说可以吗？他说欢迎呐。我说什么时候？他说随时。那我说我现在就去，我就去了。我去了也很有意思。我去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空空如也，空空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我很厉害，我学了最好的，从最好的神学院毕业，我又有能力，又有聪明，又有什么，我可以这样哇，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现在什么都没有，里面空得不得了，怎么办？你知道吗？我在期待，他年纪比我大了。我期待这个曲目是不好了啊，小老弟没关系了，我为你祷告就好了。没有，他竟然在旁边，哈哈哈哈！我看着他，他看着我说：“我说你在笑什么？我心里面痛苦的不得了，你在笑什么？”他说：“张牧师，我不是笑你。”他说：“我笑你跟我一样。”我说：“啊，你也一样？”他说：“我也疯掉过。”我也以为我拿博士当教授，现在在你做牧师，而这个教会大得不得了，这个教会有1000多人哦，而且呢哇，下面的会有一大堆。他说你知道吗，我一个礼拜跟师母请同学请牧道友吃饭，一个礼拜吃13次。我说哇哦。他说我也疯掉了，他说直到他发现他不能够再靠自己了。我说那你怎么办？然后他说我去参加一个在加州的特会，我第一次经历圣灵。因为我去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说圣灵，我说这个不可能，我连科学的怎么有那种现象？结果当他圣灵充满他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吓坏了。那故事很长，我没有办法讲啊。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他说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整个生命不一样。然后我问他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你好好祷告吧。我就是祷告不来啊。然后他说我为你祷告，他为我祷告以后好可以了，我就走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心里面就很失望，但是我边祷告至少他给我一个盼望。过了几天以后， 我收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新成教会的那个蔡松阳长老打电话给我，他说：“张牧师，我们现在呢，在我的家呢，有一位姐妹带了三四个人来哈，他说他是有圣灵的恩膏，怎么样的？这个我们都不懂哈。”他说：“我看这些台语教会里面，你大概比较行一点，你来检查一下好不好？”我心里面想说，检查什么，我自己都不懂，但是人家说我懂，我就去吧，我就来了，我就去他家，跟这位姐妹讲完以后，不错不错，然后那个蔡长老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现在要去看医生啊，你们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话吗？”当时我一个学长叫做林牧师，林牧师的太太说可以到我家，到牧师馆去。结果我们大概六七个人就到牧师馆去了。到牧师馆去的时候呢，那几位姐妹就坐在另外一边的沙发上面，我一个人坐在这边，中间有一个茶几啊。然后那位姐妹说：“我们来赞美，我们赞美神。”我说：“哇，我们就赞美神。”赞美神以后呢，然后唱一下，然后那位姐妹说：“张牧师，我可以建议哈。”你现在一个人到楼上牧师的那个书房里面去那边祷告。我说：“祷什么告啊？”他讲的用了一个词很奇怪，他要去斩罪。我说：“什么叫斩罪？”他说：“认罪嘛。”我说：“我做牧师叫人家认罪，你怎么叫我认罪？”我没有这样讲出来的。我说：“认什么罪？”你看这位姐妹跟我讲说：“我也不知道，求圣灵帮助你。”我说：“好吧。”我就到楼上去，你知道我跪在那边，那是我最虔诚的一次，跪在那边祷告了差不多40分钟，我能够认的罪。我说：“主啊，我有什么罪？”你知道吗？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是我第一次的经验。当我跪下来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有什么罪？请你告诉我。”哇，我才发现一箩筐，一幕一幕的出现，一幕一幕的出现。哇，我才发现我有那么多的罪。然后认完了以后，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就下来了。然后那位姐妹说：“我们在下面为你祷告，那张牧师你有什么领受？”我说：“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认完罪我觉得很舒服就下来了。”她说：“可能还不够啊。”我说：“有什么还有认的？”他说：“包括你家族的。”我说：“哦，还有你牧会上的。”我说：“哦。”我说：“好吧，我再上去，我再跪着，再祷告。”弟兄姊妹，我相信神是非常诚实的神。当我在他的面前，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的家族有什么罪？我以前如果做过什么罪，我不记得的，求主赦免我。”你知道我在又在认了差不多快一个钟头，我才发现我多少罪了。我每一天站在讲台上讲道，我才发现我里面有多肮脏。弟兄姊妹，等到我认完罪以后，我还在认罪当中，突然间在我头脑里面出现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呢？我看到耶稣的宝血。那个耶稣的宝血呢，我以前的观念是耶稣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一滴一滴滴下来，不是。那个宝血像什么呢？像汹涌的海浪，轰轰轰。我说那是什么？原来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像我们想象好像擦药膏一样，是带着能力要将我生命里面肮脏污秽不能拿走的东西用那个大能大力完全洗刷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耶稣的宝血的样式。接着很有意思，那个过去以后一个画面进来，那个画面什么呢？突然间变得在我的身边变得白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白的东西。我 我说主啊，谢谢你，你好像让我变成像什么呢？像雪一样白，还有像什么呢？像绵羊的羊毛一样那么白。我后来发现那圣经的话是先知以赛亚的话。结果呢，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异象。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教书，告诉人家什么异象是什么，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异象，我自己不知道那是异象。我下来的时候跟那位姐妹说，我有这个经历。那姐妹说可以，那我们就开始进入祷告。当我开始进入祷告的时候，她说我们来赞美，我们唱一首诗歌，哈利路亚，我们唱。她唱完以后呢，我就坐在我坐的地方，开始脚开始麻麻的。我以为我是跪太久或者坐太久，我开始脚会麻，所以我就站起来，然后坐下来。那一坐下来，还是那边从脚一直麻一直麻上来。哎，这个不对劲啊！然后再换一边哈、啊，换了两三次以后，发现那个麻越来越厉害，好像电流一样从脚里面上来上来，然后一直上来。然后那个电流越来越强，到腰的时候我吓坏了。我头脑很清楚，到腰的时候呢，我说这是什么？那个力量就停住了。然后你知道圣灵在跟我们讲话很奇妙，我以为那是我想到的，其实圣灵在带领我，让我去想到哪里，想到今天所读的圣经，好像是什么呢？好像那个圣灵的河水在那边。我走下去的时候，最初是到脚踝，然后再来呢就到什么，到膝盖，然后再来呢是到腰。你知道这个画面从圣经里面蹦进来的时候，我说主啊，如果这是你，我不要一半，我要全部。你知道圣灵非常爱我们，他非常尊重我们。当我说主我要全部的时候，那种能力轰，我整个人就浸在圣灵的能力里面，那我头脑清楚的不得了。我头脑开始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为我们家人祷告，为教会的长老执事祷告，为教会的事工祷告，为教会将来要走的路祷告。那我祷告了差不多，我觉得可以了，大概15分钟、20分钟可以了。所以我就眼睛逐渐睁开，那个力量就慢慢退下来。然后当力量退到差不多腰以后呢，我眼睛睁开，我看。这4-5位姐妹就站在旁边就看我，我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对不起，让你们在这边站了10几分钟啊。你知道那个林师母跟我讲说，张牧师，我们已经站在你的身边2个多钟头了。我才第一次体会，在圣灵的里面，时间已经不算什么。我以为只有10几分钟而已，其实他们说他们站在旁边，他们怕我出事，所以在那边一直为我祷告，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看了我2个多钟头，我说是吗？结果他说，牧师你看外面天已经暗了。我说哇哦，我们去他家的时候是在下午哈，1-2点的时候，当这件事情看的时候，外面已经7-8点了。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站起来，我知道神是真的。我从那时候开始，我经历了神的洗涤，我经历了重新得力。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快30年，弟兄姊妹，我身体会疲惫，会爱睡觉，但是我灵里从来不疲惫。圣灵跟我同在，那种能力，那种祝福，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活水江河。但是这样就停止了吗？没有，以后还有更多的故事，我以后再跟你们分享。不简单，因为神要使用一个人，要经过更多的磨练，以后在灵里面 跟魔鬼打仗，如何征战，而且我还看到我的老我。有一位教会的弟兄说，诶，牧师，你不是说你被圣灵充满吗？怎么你刚才也生气了？我说哦，对哦。然后我告诉他说，你真的不知道，被圣灵充满的人里面还有老我哦，还要继续对付哦。他说哦，这样子啊，被圣灵充满以后不是一下子变成圣徒什么都不会做，而且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要继续往前走。弟兄姊妹，我用这段圣经跟我自己的经历跟你们分享，愿主保守我们，耶稣是真的，而且圣经里面的话是真的。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读圣经不再一样，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圣经已经不再用世俗的眼光，不再用人的脑力去学习神的话语，因为里面充满真理，那个真理只有愿意追求真理的人才可以得着。我愿主帮，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从这段圣经一起蒙恩得祝福。求主带领我们，主让你的仆人在你面前所经历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经历，而且比我经历的更好。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来猜这首诗159首，盼望我们有那种神圣的渴慕。
心跳，就自我身
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求你就带领，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求主赐下一个渴慕圣灵、渴慕主你充满的那种经历。主啊，你来让你的仆人有那种奇妙的经历。其实这个不是只有给个人的，这是给每一位寻求你的人的。主，我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有那种神圣的渴慕，因为你愿意充满我们。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今天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被神充满，让我们不是风闻有你，而是亲眼见你。求你帮助。主，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现在要参与圣餐，求主带领，谢谢你。
Gracious Lord, we honor you and we thank you, Lord. Lord, as we prepare our hearts, Lord, and get ourselves ready for your sacrament, Lord, may we remind ourselves, Lord, of our sins and our unworthiness, Lord. But Lord, you came and you died for us, Lord. And so, Lord, may we confess, Lord, with all our hearts, Lord. And Lord, may we recognize, Lord, we are one with you. So, Lord, be with u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